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这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的上方。今天2023年2月12号周日的节目，首先报告新闻。信息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为了印度尼西亚科技。您可以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来自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国营电力公司与坦桑尼亚合作建设东非电力系统。第二，埃朗格表示就业减卡计划提供了许多好处。第三，国防部长为土耳其地震灾民提供免费的住宿火金援助。第四，印尼驻哈瓦那大使馆向古巴的印度尼西亚学校提供援助。第五，印尼外交部长Retno Marsudi鼓励与太平洋国家的发展合作。第六，农业部长乐观地认为印尼农业将有能力应对粮食危机的挑战。第七，圣地亚哥鼓励王家系琉璃工学员培养企业家。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PT Perusahaan Listrik Negara Persero ini Koyo Tianli 公司总裁 Darmawan Prasojo 同时欢迎坦桑尼亚政府邀请他在东非地区建立一个电力系统。周六，达尔马万在雅加达的书面声明中被引述说，看到了一个可以共同发展的商业机会。即达尔马万·布拉索就说，国家电力公司与国际各方的合作不是一次两次了，所以这个合作机会是电力部门的一个新的发展机会。此前一周五，德尔马万在雅加达接待了坦桑尼亚能源部长 January Makamba 的访问，合作开发东非的电力系统。经济东州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表示，鉴于以就业卡计划是一项实际交易，就业和创业的人道主义任务。埃朗格·哈达尔周六在雅加达发表书面声明说，该计划不仅随校地提供了良好的结果，而且既有成本效益。埃朗格说，从2020年到2022年，来自印度尼西亚所有地区和城市的1640多万人参加了该计划。其中 50% 已是妇女， 3% 是残疾人。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 Prabowo Subianto 从雅加达的 Halim Perdana Kusuma 机场向土耳其地震灾民发放了5吨援助物资。星期六，这些援助由 C-130 大理石 A-1326 飞机运送。 其中包括食品和衣服等基本需求。巴布沃在发布有信后的新闻声明中说，这些援助包括食品、鞋子、衣物和毛毯。国防部长还表示，印度尼西亚将及时从印尼国家军队和卫生部发送医疗援助。此外，根据国防部长的说法，印度尼西亚还将向同样受到土耳其地震影响的苏里亚人发送类似援助。印度尼西亚驻哈瓦那大使馆向古巴的印度尼西亚学校提供援助，以纪念印度尼西亚与古巴七年建立的第63个外交关系。印度尼西亚驻哈瓦那大使馆最近访问了以古巴政府命名的学校之一，位于马丹扎省马尔蒂舍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学校提供援助。印度尼西亚驻哈瓦那大使馆周六发表声明，印度尼西亚驻哈瓦那大使馆在星期六的声明中指出，所提供的援助是以文具用品和两台风扇的形式提供的，以帮助学校的教学和学习过程。并在2021年，印度尼西亚驻哈瓦那大使馆还以大脑和风扇的形式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学校提供了援助。2021年，印度尼西亚驻哈瓦那大使馆还向印尼学校提供了电脑和一台电视机的援助。印度尼西亚驻古巴大使娜娜·尤利亚娜说，印度尼西亚驻哈瓦那大使馆团队非常高兴能够访问位于马尔蒂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学校，并与管理层和学生面对面交流。据娜娜说，她非常自豪古巴的学生从小就被介绍给印度尼西亚，他希望从这所印度尼西亚学校诞生外交家、外交官和有几天可以被分配和直接看到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热诺马苏里在以基里巴西、所罗门群岛和巴劳这三个太平洋国家的代表分别进行的双边会议上讨论了经济和发展合作问题。外交部长热诺马苏里在通过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官方 YouTube 账户向媒体曝光时说，他们对印度尼西亚向太平洋国家提供的合作和援助表示高度赞赏。在星期五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进行的巴黎行程会议期间进行的会议上，热诺马苏里传达了印度尼西亚与这些太平洋国家各自制定发展。在星期五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进行的巴黎行程会议期间进行的会议上，热诺马苏里传达了印度尼西亚与这些太平洋国家各自制定发展合作行动计划的重要性。据热诺马苏里说，他们还高度赞赏印度尼西亚向太平洋国家提供的合作和援助。周五本月十日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进行的巴黎行政会议上，热诺马苏里传达了印度尼西亚与每个太平洋国家制定专门的发展合作行动计划的重要性。农业部长沙鲁亚辛林波乐观地认为，印度尼西亚的农业部门将能够面对未来的各种挑战，例如世界紧张、即使造成的粮食危机。农业必须是国家的强项。沙鲁亚辛林波农业部长星期六在南邦班达南邦强调，印度尼西亚应该毫不犹豫地应对粮食危机， 恶劣天气和世界紧张局势的挑战，农业和农民已准备好成为国家的粮食缓冲区。其他印度尼西亚的农业和农民部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维持国家粮食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自独立以来也是如此。刘和庄以经济部长三迪亚哥萨拉胡丁乌诺鼓励南苏拉维西省王家系利欧理工学院在各自领域培养年轻企业家，得到的数据是大约70%的利欧理工学院毕业生被吸收到工业部门，很多人还通过雇佣企业家创造就业机会，这是需要鼓励的。三迪亚哥乌诺在南苏拉维西省王家系利欧理工学院综合教学落成典礼期间表示，王家系利欧理工学院的存在是培养年轻企业家的主体解决方案之一。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快收听今天本周焦点的节目。
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焦点的话题是关于在国家新闻日，总统提醒外国平台对国家媒体的挑战。周四本月九日，总统乔戈维多多出席了在北苏门答腊省德里舍当区政府多功能大楼举行的2023年。全国新闻日纪念仪式，总统在讲话中说，在信息通过各种数字媒体平台和社交媒体信息流动的情况下，需要主流媒体发挥作用，成为信息的交流中心。此外，主流媒体也必须发挥作用， 接受经过验证的信息，并未实际表达希望。此外，国家元首说，现在媒体的主要作用是放大真相和揭示事实，特别是在后真相、后事实和后真理的凶猛形势下，媒体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总统要求所有各方，包括中央和地级政府机构、国有企业、私营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支持主流媒体的存在。据他说，大众媒体不能单独运行。此外，佐科维德的总统还强调了来自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媒体，包括外国平台的信息泛滥的挑战。一般来说，根据总统的说法，信息没有经过人工智能的编辑或控制。根据总统的说法，数字巨头的宣发往往只关注商业方面，只会推送耸人听闻的一毛钱内容。这种情况牺牲了内容的质量，真实的新闻报道日益丧失。国家元首强调的另一个问题是传统媒体行业的可持续性，该行业正面临严峻挑战。根据国家元首的说法，目前大约 60% 的广告支出已经被数字媒体，特别是网络平台所占据。总统表示，外国平台在广告这组方面的主导地位将使国内媒体增加困难。另一个问题是国内书籍主权和安全，这必须是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总统认为书籍是新的石油，即价格是无限的。主席还提醒各方注意对实际的宣发使用。为此，总统鼓励完成两项总统条例草案，即关于数字平台公司与新闻公司合作支持优质新闻的草案，和关于数字平台公司支持优质新闻的责任草案。进入政治年，总统还建议大众媒体坚持理想主义，保持客观，不要画像两极分化。即总统说，媒体必须鼓励实施2024年的选举以正式和公平的方式运行，并加强印度尼西亚的团结。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记者协会主席阿达尔 S 在报告中向全国新闻界传达了一些信息，即第一，这里已确保在上次选举中造成国家分裂的事件不再重演，以免印尼人民被拖入成为某一方的拥趸；第二，这里已执行新闻道德准则和新闻工作程序；第三，新闻人必须保持作为维护民主和国家完整性的前卫的承诺；第四，不应陷入难以说明真相的社交媒体信息流的亢奋之中；第五，鼓励新闻委员会始终维护印尼新闻生活作为民主之柱的尊严。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礼拜的焦点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会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记者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改是以1961年二月十二日的时间开始。惊醒以后发誓，惊醒以后我之也被称为人造卫星八号是第一艘飞越惊醒的航天器。惊醒以后是苏联惊醒计划的一部分。惊醒以后于1961年二月十一。二日发射升空，它于5月19日飞越进行。然而在飞越之前失去了无线电联系，所以没有关于进行第一何时返回地球的数据。转以2002年2月12日的时间，首次纪念红寿日。红寿日纪念是为了提醒全世界关注儿童病的命运，即在武装冲突和冲突中被迫成为士兵的儿童。该纪念活动于每年2月12日举行的，在最近几十年发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卢安达、乌干达、苏丹、科特迪瓦、缅甸、菲律宾、哥伦比亚和巴基斯坦的武装冲突中，许多儿童被传入视频。2006年和2009年世界各地传入武装冲突的儿童数据没有变化，没有为儿童返回原基地提供康复服务。红寿日始于2002年，当时关于儿童迁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仁慈议定书于2002年2月12日开始实施，该定议书于2001年5月由大会通过，现已有100个会员国签署了。我们以2009年2月10日科尔根航空3407号班机空难事件结束本期历史上的今天。科尔根航空3407号班机是一架商用飞机，服务于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和美国纽约布法罗尼亚加里国际机场的航线。2009年2月19日在当地时间晚上10:11最后一次通行后，飞机坠毁在布法罗克拉伦斯中心住宅区的一所房子上空。据报道，坠机事件造成了50人死亡，其中包括45名乘客、2名飞行员、2名航场人员、1名屋内居民。事故造成了如此毁灭性的火灾，以至于居住在附近20所房屋的居民不得不撤离。各位听众朋友，那就是本期历史上的今天。谢谢各位的收听。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Aku dibesarkan oleh angin dan gelombang. Aku dibesarkan oleh api.Dan batu karam Oleh sio sayangi Rasa sayang badani Yeah Ayahku adalah sang matahari sayang, rasa sayang badane tinggi.
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六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voice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外节目。接下来，请快收听印度尼西亚国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快收听印度尼西亚国节目。今天的节目是有关2023年国际篮联世界杯，被认为对印度尼西亚产生重大影响。各位听众，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和日本一起将成为世界篮球锦标赛2023年国际篮联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本次活动将以8月25号至9月10号举行。虽然没有获得参赛资格，但是印度尼西亚通过在格罗拉·本卡诺地区建造一座室内多功能体育场的，证明了其队举办2023年国际篮联世界杯的认真态度。 国际蓝联中央委员会委员 Eric Tohir 周二在雅加达表示，政府非常认真筹备2023年国际篮联世界杯赛事，其中这一项目标是让雅加达与东南亚认知世界的正式平起平坐的一种严肃的形式，是建造一个分团的地藏，容量超过16000人，从2021年开始实施。此外，根据 Eric Doyle 的说法，室内多功能第一层大楼除了是一个运动场之外，还是一个多功能的场馆，既可以用于文化，也可以用于结账，也可以用于音乐等。Eric Doher 也希望室内多功能地藏的存在能够成为发展第一事实的一种手段，激发出印尼运动员的天赋，尤其是篮球。Eric Doher 还表示，举办2023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也将对印尼旅游也产生积极的影响。众所周知的，这次到来的篮球运动员，尤其是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等几个国家的篮球运动员，都是参加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篮球赛事美国国家篮球协会的篮球运动员。 Eric Doher 并不说著名球员和其他球员的存在可以吸引外国游客前来参观印度尼西亚。除此之外，印度尼西亚的篮球迷们肯定会热情地观看雅加达室内多功能地场上争先的世界级比赛。各位听众，今天印度尼西亚国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Friends.
Voice of Indonesia.
Quý thính chúng, cảm ơn những chỉ sĩ sâu tính bằng tài bố sống tạ, ý kết sâu sát thu hoài chế mộ. Vô mân mẹ tiên xào Indonesia xí bu sư chen, hoàn sáng liều tiên tàu chi tiên, bê chinh sư chen hoàn sáng chi tiên tàu ba tiên, hùa kê linh vô đi bèo chân sư chen, sư y tiên tàu sư ở tiên. Trung Quốc tuần phổ bố tuần, sẵn sàng lộ chẳng hờ, hờ vui nhu sớt ai đi xe lạc mandarin, bố sống tại cả xeo sát thoại chế mộ. Xin chào bây giờ, chờ xa lại chuyên quyền sâu tính, bằng tay bố sống tờ Persona Indonesia, Indonesia mới lý tờ chế mộ.
Taman Batu Huo Shi Yuan 是一个社会慈善剧，为一些叫啊西湾龙去西巴的分支的吉里莫亚村，古农马西吉村的山顶。这个位于西湾龙地基山脉高处的自然流景点，曾被周围的设计成为巴西巴王。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个旅游点，现在他被称为他们把渡过巴德拉朗世园。在他们把渡流公园，游客可以享受到基于异国情调的石灰岩转景之美。除此之外，游客还可以进行自拍以及文化和历史之旅。游客会看到惊喜可见的历史证据，如在山上发现的各种珊瑚动物化石，并证明这个高原的位置曾经是一个浅海区。通过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这个足以变成了岩石，曾经活着的珊瑚、水虎聚集在这个地方并死亡，形成石灰岩。游客可以欣赏到一盘自然展立结形状不规则的异国景调的石灰石，是回岩周围发现的沼和天然野生植物为那里增添了美丽的风景。如果天气晴朗，在这里享受清晨或傍晚的阳光会很有意义风景。此外，湛蓝的天空和白云仿佛置身于绿沼如茵的草木和石灰岩之上，是值得记录的美丽影像。游客前往石头公园所在的八王山是必须小心，因为游客必须通过一条陡峭的小路和 1.5 公里长的森林主义。这个岩石还原以岩石为主，没有树木，因此您必须做好心理和身体上的准备，尤其是要做好低于烈日的准备。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 谢谢我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Perjalanan cinta takkan sejauh ini bila bukan denganmu.
Segala yang berarti kulakukan bersama kamu.
Tuhan mempersatukan kita berdua,
mengukir indahnya cinta
seperti legenda. Kau dan aku percaya kekuatan cinta takkan goyah oleh apapun. Kau dan aku bersama takkan terpisahkan, cinta kita selamanya.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感谢您这是通过短波波段三三六千赫和 venu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现在朋友接下来请收听本台播送的Warna Warni Uyanus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无言流失的主题是日日之血走心去，提名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区。朋友，印度尼西亚日惹持续走心区计划于2023年9月7日在沙特阿拉伯利亚的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以决定是否被批准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区。持续走心区于是连接克拉皮格舞台岩和热热纪念牌的假想的表现或之记忆。热热纪念牌也穿过马里奥波罗和热热宫，热热特别地级生长斯里苏丹哈蒙古波诺，使是希望热热之血轴心的地窖能够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并进一步丰富源自印度尼西亚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2022年8月，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评估小组访问，并直接评估了热热之血轴心地区。该团队评估了在该领域发现的与死意的止血抽线有关的事实。该抽线被提为热热凝已周期及历史的表的世界遗产类别。教育和文化部文化司司长 Hilmar Farid 表示，热热的止血轴心已被提名，并将在九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讨论。 Hilmar Farid 补充说，他的政党在听证会前开始讨论准备工作。关于准备工作，热热文化服务负责人 Yan Lakshmi Pradivi 表示，他的方目前正在准备与将热热哲学筹措会议期间所需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提交有关的所有文件。目标是所有文件在2023年2月28日之前准备就绪，因为他们必须立即发送给位于法国巴黎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教科文组织代表。无言流失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Dengan rasa kesyukuran kasih gerak-geriku, berkatilah. Ku perlu rahmat darimu, oh Tuhan, terangkan hati dalam sanubariku untuk menempuhi segala hidup penuh cabaran. Berserah segalanya kepadamu agar jiwaku tenang dengan bimbinganmu selalu. Adakala ku merasa seperti kaca, jikalau tidak bersabar, hancur berderailah akhirnya. Tabahkanlah hatiku melalui semua itu, oh kuatkanlah.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六千赫和本台网站 fi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多的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本来音乐的音乐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quy định chúng chia sẻ lại chuyện quy sâu tính Indonesia lý xuyên cử chỉ chia ý chữ Yura Yunita đã ý số ca chú lữ sẽ ý mình cử số Yura hai bề chân huế chúa chủ cha chứ chúng 2013年参加印尼好声音后他的名字开始为人所知2013年1月 Yura 发行了他的最新的歌曲Jalan Pulang, 回家的路上。这首歌以歌词视频同时发布，并上传到 Yura Yunita 的 YouTube 频道。Jalan Pulang, 回家的路上成为一部电影的原声带，名为 Jalan Yang Jauh, Jangan Lupa Pulang, 路再远，别忘了回家。在写歌词的过程中 Donna Maula 和 Marcella 协助了 Yura。 据 Yura 说，写词的过程相当快，这首歌算是代表了他的个人的经历。规定中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Yura Yunita 演唱的《Jalan Pulang》，回家的路上，请各位欣赏。
Jalan yang jauh, jangan lupa pulang. Pesan-pesan yang selalu saja terngiang. Ku terbang jauh, kepak tak berbilang. Lewati awan rasa tak berbayang. Cari, mencari untuk mengisi langkung hampa yang ingin terobati. Teruslah jalan, terus berjalan, kakimu ngilku yang terus menahan beban. Teruslah jalan, terus berjalan, sebentar lagi akan sampai tujuan. Jalan yang jauh, jangan lupa.
听众，印度尼西亚旅行各级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多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您能通过短途波段三三六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Fe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您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我们的邮箱 foy@fenews.id。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foyindonesia， Instagram voice.of.indonesia。在华语节目中播送的是这一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